秘密全部曝光这样子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样子我也没什么秘密这样子。帮我再弄一下，是不是？哦、是没有开吗？还是有啊有啊，声音有。OK， 好，现在就很清楚了哈，这样子。谢谢大家的欢迎。对，我以前我真的可以匿名写球评 MLB 这样子，然后他们以为我是男的这样子，但是我就蛮痛快的玩了一阵子这样子。不过那个都是过去的。我们今天要讲福音是身体的复活，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来我们钻石港罗圣教会哈。刚刚我们都唱了诗歌，我们觉得我们去赞美神复活哈。基督徒口中，哎，我有开吗？没开。OK， 这个基督徒口中的福音，我们常常都说是好消息嘛，对不对？那谁不喜欢好消息，对不对？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关乎万民的大喜好消息，就是基督降生哈。其实基督降生是好消息的开始而已，对不对？你不知道他死了才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死了是好消息，只有耶稣基督死了是好消息，因为他死了还要复活，而且只有他是全人类中第一。那每一卷圣经的书卷都有它最重要的主题跟单元之间相关的神学，那个上下文脉就是 context， 才是真正解释那段经文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听说我们教会郑牧师他也是经常用系列性单元来讲道，来帮助弟兄姐妹。那我们这个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好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好的牧师在传讲跟喂养。刚刚我只让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16-22节，我今天其实要讲全部十五章哈。那万一你们等一下没饭吃，来不及吃饭，那就抱歉，这样以后不要请我来就对了。这样我一共要讲30几节哈。OK， 一到这个其实保罗在1-2节他就开始强调，他说他传的福音对不对，是可以使人得救的，是可以靠福音我们全部可以站立得住的。哇哦！靠福音可以站立得住，不是靠银行存款。OK， 然后他说，这个福音是很有效的，我们要坚守到底的。那他就讲一件事，他这个福音最重要的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照着圣经所说的，经上所说，第三天就复活了。那基督这个复活本身呢，他接下来你看他5-11节这里。他为什么要讲给这个人看那个人看，有没有给基法看，给12使徒看，给500多个人看，有没有给雅各看，给众使徒看，也给我看。为什么要看？看到的才是什么？真的，对不对？看到的是真实的嘛，对不对？那个真的是身体的复活，不看什么，就个灵体啊，是身体的。所以我们发现你也看到在约翰福音20章那里那个多嘛，有没有别人都看见了，然后就说我不相信，对不对？你们看见我才不相信，来来来，我一定要什么，我要摸到，我要摸到，然后看他搞不好是个鬼魂，对不对？我们科幻片恐怖片看多了，对不对？那他说他要摸，就后来主耶稣叫他伸出手来摸的时候，哇，他瞬间就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主耶稣说，那个没有亲眼看见基督复活身体却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在座愿意相信基督耶稣复活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很多人把基督教的信仰当成是心灵的，把救恩当成是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弟兄姐妹来教会是来寻求心灵慰藉的，那我们就容易在意我们这个还是会朽坏老去的身体在今生今世的样态或者是贫富。我们很少就想说，嘿，好吧，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体，哎，将来可以用的，我有另外一个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比如说我知道我看起来不像60岁，对不对？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今天早上心率不整又发作了这样子。那我现在有初期老人性白内障这样子，一天要点3种药水这样子。那体力超差的，对不对？记忆也衰退，对不对？那这种肉体的衰残我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心知肚明这样子。或者我们的身体我们觉得不够漂亮不够美这样子，或者我们身体有残缺或不健康，但是你现在被应许有一个身体，你永远可以用，而且不会衰残，那你会不会蛮有盼望的？ 我就有盼望，我已经计划好那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了，这样子我都计划好了，我现在不能做，我将来都要做，这样子。而其实我们用更大的框架来看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他一开始其实在讲基督十架受死，对不对？那结束其实他就放在基督死后的复活这里，所以基督受死这件事情，他在十架上他被鞭打、被羞辱、被折磨、被打，那个通通都是他真正皮肉的，对不对？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复活的一定是有骨有肉的，所以多马才说我一定要摸到嘛，对不对？那基督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体出现，不是个灵魂飘荡出来。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有很多人开始把属灵跟身体分开来，他们认为心里属灵就好了，对不对？肉体很短暂，自由吃喝，有信就好，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基督里的自由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在基督徒里面，多少人真的对复活有盼望，或者认为复活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基督身体复活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基督身体复活是福音的核心。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传什么福音，对不对？啊，信耶稣会有平安，信耶稣会喜乐，信耶稣好事会发生，信耶稣坏事会远离。哇，这我不敢讲这样子哈。做好基督徒有见证榜样，结果我们做好事又做不赢其他宗教慈善团体，对不对？做好人呢，你又做不赢那些天生，对不对？人家 家庭修养教养好的，对不对？我每次都比不上他们，对不对？人家是天生教育修养都挺好的，对不对？ 他就天生属灵的，有时候我都觉得这属什么灵啊，这样子我也比不上他。属灵操练跟信仰的跟随当然会带来我们品格跟灵性提升，或美善事情会发生，但这不是属福音的核心。刚刚我们看到一二节这里，对不对？一到十一节这里，那这十一节经文刚刚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那这十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呢，是保罗跟历代使徒跟我们在教会所要存要性最重要的事，就是基督身体复活了，我们肉身也会复活。那他在解经上呢，其实他在讲一件事，就是说那个照经上所说，他的经上就是旧约，新约没有圣经，新约时代的使徒们没有圣经，他们的经就是旧约这样子。旧约里面的确没有直接的去说到说弥赛亚复活这一类的经文，但旧约里面的确提到神会吞灭死亡，会使我们的肉体复活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比如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以赛亚书。那他也讲出我们会在睡在尘土里的要起来歌唱，然后他说枯骨会加筋长肉，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最熟，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但耶利也说这个，就是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过来。还有就是约伯记讲的，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知道我的肉身会灭绝，但是我之后会复活。那旧约经文应许这个复活是怎么样的复活？那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就说他是睡了出熟，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就是第一个复活嘛，对不对？那人死了肉体就消失，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肉体都消失，现在有很多葬埋葬方法，对不对？那肉体都消失，你怎么可能复活呢？那这就是宇宙何等大的奥秘，就神会创造一个人来给你。你们知道那个亚当，对不对？亚当神造他就是一个成年亚当。那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几岁？30岁。30岁的你美不美？帅不帅？够美够帅吧，对不对？不美不帅怪你自己，不要怪你爸妈了，这样子，对不对？那就是保罗就在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死是从一人而来，当然就是从第一亚当嘛，第一个人类来的。那就会借由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首先的复活，那所有人就会跟着复活。这种概念的神学在新约里面我们称为叫做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你如果在新约里面看到，就他每次都讲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有没有？耶稣能我们就能，耶稣可以我们就可以，那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就来神学院上课这样子。 OK， 那保罗在24到25章这里就讲一件事，他就说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柄能力，他说他将来呢那个所有的国度政执政的掌权的有权的人都会毁灭。好了，所以你不用在乎今天习近平啦、普廷啦、这个蔡英文啦还是拜登啦、你就不用在意了，因为他们都会毁灭，终极的会把国交给父神。那基督会掌权，那基督掌权以后一切在他的脚下以后，基督掌权第一个毁灭的就是死亡，他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死亡会被毁灭，然后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只有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就是说你现在说、我爸埋葬了不就已经在土里就化为尘土吗，对不对？那他怎么可能有个复活的身体？是，这就是神跟我们讲的，我们会有个复活的身体，而且还认得出来，对不对？那个勒庞，对不对？他还认得出来。不久前呢，有一个，为什么跳回这里？没有关系。好，不久前有一个姐妹，她的父亲晚年失智，然后最后是在 ICU 中过世的。所以呢，她尽管跟她爸爸都是基督徒，那他认为爸爸失智了，后来都不认得他了。然后最后爸爸又在 ICU 里面已经都插管子，那这种痛我非常了解，我的弟弟最后在 ICU 里面癌症过世，我没有办法说话。你跟他讲他会激动，那我跟他说，弟弟你希望耶稣怎么带领你自己祷告，那天弟弟就走了。所以我非常理解这种痛。那他也知道将来会跟爸爸在天上重逢，但他就是非常伤心，这件事才发生一两个礼拜。然后有人就带他来找我，你们知道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他说，爸爸以后在天上会认得我吗？因为他不懂，如果失智了，爸爸还会认识我吗？最后我没跟他说话耶，我跟他说会。我说，你跟爸爸在天上重逢的时候是真实的身体，会摸得到，会碰得到，你会彼此相认，你会很开心一起。那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有本马太福音22章？对，那你不是说吗，有一个妇人，对不对？嫁了七个兄弟，记得那件事情吗？不好意思，那我们华人就说人家克夫了，对不对？这样子，那七个都死了，那他们就问说，那现在到天上他是谁老婆啊？这样子哈。那主耶稣不就在马太福音22章30节就回答这件事吗？他说，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他不是应许我们会变成天使，而是我们会像天使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实体活着，可是是不一样的一个身体这样子。那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那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在天上里面有另外一个身体， OK， 不是地上尘土所造的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又是物质的尘土所造，所以需要有物质的食物跟性，对不对？我们需要有家庭跟婚姻这些关系去维持的需要，我们有这些需要。OK， 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讲一件事，就4章13到14节那里，他说将来，对不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睡去的人都带什么？再带回来。那如果我们不认得他们，他们带回来，我们就只是哇，你谁啊？这样子，对不对？但他带回来。他是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所思念的家人，我们在天上重逢。基督徒传福音，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认为传福音的功夫没有完整，我们没有让他们觉得呀，我有一个最大的盼望。那个完整的福音其实是让人知道我们有复活这么大的盼望，这么大的一个核心的信仰。我们会不会传福音觉得哎，那就出信事工这样子，还是我们可以带一个人让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知道呀，如果我有复活的盼望，我怎么样可以轻看今生今世。有时候基督徒好像是天国业务员，对不对？那我们就抢救灵魂是我们的业绩这样子，结果抢救灵魂的定义好像是有信就好，信什么不重要。信什么很重要，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讲的，也就是他接下来在讲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问说，有信就好了，有复活有那么严重吗？很重要吗？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传这样完整的福音，是带领人注目天上盼望永生的。你现在想想你跟你小组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会我们是不是都在谈今生今世身边或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些的确是我们生活的重心，但是 at the end 我们可不可以整个小组的人或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把话带到天上去，盼望一个永生是注目天上，我们的信仰能够转变，跟知道有永生而且持守有永生的盼望非常的重要。好，我刚刚就讲了，如果我有个复活的身体而且是会永远活着，那我就把我这辈子做不到就放到以后再去做这样子。那有些气就可以不用生了，对不对？有些事还真是不用在意了，对不对？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基督传递，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sorry， 就是传递身体复活是我们盼望的福音，就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去传递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或许你会觉得说，我们小时候台湾嘛，那不是1960、70年然后老有人拿着白布，对不对？然后就在路上走，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那我们都觉得那些是疯子，对不对？不信的时候觉得他们是疯子嘛，对不对？就是说，尤其是如果你很苦，你会觉得今生都活不好，干嘛要有永生？或者对啊，对，我那个时候就会这种态度。然后还有就是太年轻太小了，不了解死亡是一种很痛苦的分离，对不对？不了解死亡不是死去那个人的问题，是活着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是活着的人很痛。那所以我们能不能带领大家去思考，因为我试着跟蛮多人传福音，我发现哇，你跟他讲什么好像都没有复活这件事让他可以停下来再想一想这样子。你可以再试试看传递生活身体的复活，身体是盼望的福音，带领我们所爱的基督徒的亲友或者我们的小组的人一起去盼望这个永生。那第二点，我们个人身体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要去相信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复活这样子。那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在12节到13节这里。那你们知道吗，哥林多的教会，你看他们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你看他们为什么开始传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然后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这句话很奇怪，对不对？你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已经开始像我们一样，就是信仰干脆简化成口号好了。那一句你们大家都最熟的就是凡事都可行，那是他们在教会的信仰口号，讲得漂亮吧，对不对？那保罗就讲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什么益处，那个是保罗回应他们的。那他们很喜欢，他们很会讲，他们已经可以把信仰这样整理成很好的口号信条这样子就这样子。那7章到10章保罗就是反复提醒他们，你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就可以滥用自由在身体的性吃喝跟信仰上面，那因为你不看重这个身体，你要保守它，那你看重它，那你才能为它而持守这种复活的盼望这样。那他们当中就开始流传嘛，就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对不对？因为死人复活本来就很不可思议。那刚刚不是讲吗，第一代基督徒亲眼看到的，那他们到第二代就没看到了，对不对？那越来越多人就觉得说，真的吗？现在周围弟兄姐妹死的几个活了，没人看到啊，那我没有看到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那渐渐大家心里就开始变成是口里相信心里不信，然后最终渐渐就言语上有人就说，哎呀，死人不会复活了，复活对我们的信仰没有那么重要。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这句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应该颠倒过来讲，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死人就不会复活？可是保罗为什么在13节这样讲，他还在16节再讲一次，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听起来非常的奇怪，他说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就没有使基督复活，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颠倒过来。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应该是开始流传一件事，就是基督有复活，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单一独特的事情他会复活很好啊，我们不一定会，因为没有人看到，对不对？哦，好，基督复活大家都看到了，请问我们的弟兄姐妹复活有谁看到？没有。可是这个复活本来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末世的概念。 如果只有基督复活，我们不会复活。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就是耶稣的节，不是我们的节。那就是他很快乐而已，因为他复活，我们不一定能复活。所以当保罗在讲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如果基督复活，只有基督复活，那如果只有基督复活，我们没有复活，我们不会复活，那就是在说基督没有复活。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吗？有没有太难了一点？大家这时候又懵了，是不是这样？好，没有关系，就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可能认为基督有没有复活不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认为基督有复活，但我们有没有复活我们不知道，他也不一定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不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就是枉然，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就是枉然。你会注意到他要讲一件事情，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跟信的都是枉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推理是这样子， OK。 那他就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只靠着在今生今世有指望，那我们就比所有的人都更可怜。我觉得这句话对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只有在今生今世有盼望吗？那我们跟一般人有什么两样？如果是我们就努力啊，努力读书啊，努力赚钱啊，对不对？努力买股票啊，对不对？好，买债券啊，这样子啊。那其实在解经上面，基督徒有两个最重要，我们知道一件事，他讲，他说我们传的跟信的都枉然了。你看，没有复活传跟信都枉然，可见我们要传跟信的一定是基督有复活这件事。如果我们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还在最终。所以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而已，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基督复活了，我们才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在神的面前可以真正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洗礼加圣餐礼，对不对？我们跟基督是同死同活的表达跟确信。那这个概念在罗马书约翰福音这里主耶稣也讲，对不对？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子。还有在这个罗马书也讲，在罗马书也讲到，就是我们借死归入，我们借洗礼归入死，是跟他同死同活。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了永生。所以你们前天受难日，大家都有分饼杯，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跟他一起同死同活，这样的概念。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初代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们有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为了帮助信徒知道到底在信什么，就写下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他写，我信什么？身体复活。我信什么？永生。我不是都这样读吗？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启示录有没有给我们新天新地？如果复活不是身体，它不需要一个物理的空间在那里。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那个河、那个地，对不对？那个城都是真实的物理空间的存在，是给真实肉体复活后的我们可以住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真实复活的身体。那你们记不记得在2006年有一本书叫达文西密码，有印象吗？有哈，对。那他出版后不是很多人就开始怀疑圣经可靠。那当时康乐昌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康乐昌牧师，他以前是我老师，也是你老师嘛，是不是？ OK， 好。那康牧师就把他两个儿子叫来，康老师很有趣的，他又把他两个儿子叫来，他说如果今天世界上有50个非常有学问又很诚实的学者，很有名的学者，跟你说我们找到耶稣的骸骨了，我们经过 DNA 的确认，那就是他没有复活，然后他就逼着他两个孩子说，那你们还信不信？你说那两个孩子就支支吾吾半天，就不知道，不知所云，就说那他们就说他不敢讲。那爸爸说没关系，直接讲。然后他就两个儿子说，那就不信了吧。后来康莱昌老师就跟他们说，求主帮助我，他说你的 daddy 是全世界学者都说圣经错，我还是会信。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不是顽固，我的理由是就算全世界都同意也有可能是错的，对不对？ OK， 那他说曾经一度世界认为所有的人认为世界是方形的，对吧？那可是他们都错了，对不对？那科学家学者证实的也不一定都对。 那所以康莱昌说，这种看似顽固的态度，若是用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说这个人真是固守己见，对，冥顽不灵，对，没有智慧这样。但是只有用在信仰上最为恰当这样子。那 我在前两年我看了那个法国一个欧洲一个内科医学的期刊，我是好奇去看一个东西这样子。那他们就有一个例子，因为希特勒之死不是有很多的传说吗？听过吗？对不对？那一直到2018年，就法国有一个一个法医跟古生物学家，那他就发表，跟他的团队就发表，他们去检验那个莫斯科所保存的据说是希特勒的颚骨的碎片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证实了希特勒之死这样子。那这篇在这个欧洲内科学医学期刊发表后，哇，大家就觉得终于破除各种传说的阴谋论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 我有实际看这篇报道。那问题是就像这篇文章开始说的这句话，他说据称希特勒的残片，对吧？你总要相信那块是希特勒的残片，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对，他已经开始就是 alleged remains 这样子，所以要相信这个研究结论的前提是你要先相信这块残片确实是希特勒所有，对不对？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不是否定科学家的研究或怀疑莫斯科拿的这片不是真的这样子，而是相信经常就是选择相信，对不对？相信的前提是因为你选择去相信，对不对？你们今天早上吃过维他命的自己心里都知道， 你没有把那个维他命都验证完了，实验完了，确定它有效跟它的成分是什么，对不对？你是因为相信他们跟你医学研究的结果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的复活按着圣经说的是可信的，照着出手果子他第一个复活了。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我们可以应用的行动就是你应该要有实际的行动，就是调整你的生活价值观跟你的步调。有一些事情呢现在就别想了，对不对？永生里再来做。像我呢这辈子最想学的就是 cello 这样子，可是呢我确定我这个没耐心呢又不爱练琴的人怎么会学得好 cello 呢，对不对？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我以后到天上我要学 cello，可是又为了要跟一个大师学 cello， 我就只好祷告那个大师一定要信主。那我到今年三月还看到马友友还是个无神论者这样子，所以呢没关系，我的祷告名单就多了一串这样子。哇，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 talented， 这么 gifted， 对不对？为他们的生命祷告，我为了他上天堂。马友，我希望你听到我讲这样子。那我突然间觉得，我的名单上有好多人呢，这样子我可以祷告这样子。我还想跟某人学什么声乐啊，或什么这样子。那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以后到天上，我一定要参加天上大师班这样子。我唱的最差，站最后一排也没有关系。你说我的幻想里面充满了我到天上要去做的事情，然后我有一张清单，就是我要去问摩西跟保罗很多问题，而且我一定要去按门铃，你知道吗？然后我心里想一件事情，而且我不用担心约不到 appointment， 对不对？因为我有永生，对不对？开玩笑，总轮得到我吧，对不对？排队嘛，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要努力为主做工，其他就到天上去。我也很想要一间有游泳池的房子啊，可是上帝说不用，你做传道人今生今世就不用了这样子。我已经预定我到天上那一间要有游泳池这样子。所以我的永生盼望超级好玩，我希望你可以调整你的生活价值观跟你的步调，有些事情不用再去想了，不用再去追了，因为追不上的，那想想天上还蛮开心的这样子。第二点呢叫做乐写遗嘱省思生命。有没有到复活节牧师有没有叫你们要写遗嘱这样子？没有，是不是？没有。我来告诉你们，华人就很不习惯，对不对？哎呦，写遗嘱这个很不吉利啊，蹙眉头啊，是不是这样子？没关系，他不敢讲，我帮他讲，我帮你们讲。其实我们今天享受，你知道吗？我们是天国继承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9章15到17节，他讲一件事吧，对不对？他说耶稣死了，那个遗嘱才有效，是不是这样子？遗嘱才有效，所以我们变成天国继承人。Hello， 你家家财万贯，你现在知道吗？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天国继承人，那我们耶稣死了，我们的那个财产有效，这样子。 那我以前在台北的母会叫林森南路礼拜堂，那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要去真实领受永生的具体行动是写遗嘱这样子。你们知道写遗嘱有很多好处吗？你每一年或固定会回顾自己的生活跟生命，也看重自己如何保养跟爱惜顾惜自己的身体。那比如说啦，那个 DNR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DNR 就 do not 那个 resuscitate， 不要叫什么抢救是不是这样子。那把这些都当成跟神的这个生命的立约。那以前我的教会我们真的都鼓励弟兄姐妹要写遗嘱，就很可爱你知道，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把遗嘱拿来给我们传道人这样子，因为我们将来要成为遗嘱执行者。那有一对我的会友，他们新婚夫妇要去度蜜月，拿了遗嘱来教会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祷告你们欢喜度蜜月，快快乐乐回来。然后后来我们教会还有一家呢，我全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孙子全体出游，还坐飞机。然后结果然后他们拿遗嘱来的时候跟我们长老说，那个我们全家要一起坐这班飞机，那我们遗嘱已经写清楚了，万一我们死了那个财产要全部给教会这样子。那我们的长老就 很开玩笑讲一句说，哇，那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耶。Right？ 可是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就是在主里面对生死这么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看重永生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在乎地上。这个教会真的是传福音的教会，如果你待过 台湾的教会，我们关系亲密到可以在基督里谈笑风生讲生死。我们的教会不仅希望去传福音，而且充满复活的盼望。第三点，我知道我可以讲到12:20牧师说的这样子。第三点，身体复活的福音值得不计代价终身不悔。你们知不知道对不对？我知道你们最头痛的就是15:29，如果你们看和合本，对不起，在最下面那里对不对，他就写说，不然那些为 死人受洗的能做什么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为什么替他们受洗？哇，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困惑，哇，那可以帮死人施洗吗？那请大家注意一件事，这里呢的确是一个被动式，第一题就是我 Daisy 才，其实这里是一个被动式，请翻成不然，其实应该正确翻，它是一个被动式，你要翻不然那些代替死人去接受洗礼的有何意义？如果死人不会复活，为什么他们要替他们接受洗礼？你可以去看大部分的英文译本也都是这样子翻译的。所以呢，这里呢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家人死的时候没有受洗，那他就替这个人去受洗，这样知道吗？我替我爸爸去领洗礼这样子。可是这样的洗礼有效吗？那因为保罗在这里没有讲很清楚，很多人感到困惑。那我也顺便在这里澄清，我觉得华人基督徒真的常常搞混这个被动式跟主动式。你是帮人家施洗，没有什么帮人家受洗，对不对？我说对吧？这样子啊，你受洗，但是别人帮你施洗。那初代教会有这种礼仪，那这一节对我们是一个困扰。保罗没有谴责，于是很多人就以为可以帮死人施洗这样子，可以帮死人施洗。其实他说受洗，替死人受洗这样子。那其实这段经文呢，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其实呢这里全部用问句嘛，对不对？他是用问句在反问，他说如果没有复活，那些去替死人受洗的，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在乎可不可以复活，这样听得懂？你看他们都看重洗礼，知道吗？因为洗礼是你跟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重要的宣告跟表达嘛，对不对？那他就想，那我家人没有受洗怎么办？这样子，那他就想说，那我去替他接受洗礼好了，这样子。我们没有实际的资料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做，但很可能蛮多人这样子做。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在研究初代教会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资料，就是他们其实在圣餐礼的时候，经常会有为那个死人祷告，他们很在意。可是我相信这个是安慰那个还活着的家人为主，这样。那所以保罗其实在问这几件事情，他都是问号。他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人死了没有复活的盼望，那其实我们就一死就死一了百了嘛，干嘛传福音，对不对？在乎生命的终点，对不对？死亡如果是画下句号，那就吃吃喝喝就好了。他说为什么他天天冒死要去传福音？ 对不对？从人的观点，你看他说我当日在以弗所同野兽搏斗，对我有什么益处？那不要打，就站在那里让野兽咬死就好了。我为什么 fight？ 保罗一直知道一件事，我这个必死的、必残破的帐篷会毁坏。他说他也想去天上，可是如果神没叫他去，他不急着去，他就是等神叫他去，他才要去。所以他一直在那里，保罗一贯的心智就是主叫我去我才去，我不随便觉得我应该去死，可是我所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要传福音。哦，这个概念是你可以从尤其是更多前书那个第八章第九章以后你可以慢慢看得到的。所以他要讲一件事，就是福音那个复活的重要性值得你不计代价终身不悔的去为他传扬。那最后他在讲不要被欺骗了，滥交朋友败坏品德。我跟你们讲，现在很多的 quotation mark， 如果你们开始读和合本修订版，你会发现他开始比如说凡事都可行，他有加上这个 quote， 那这个就是表示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常常用的流行语。那当然这一句呢其实是出于这个主前第四第三世纪一个剧作家，那反对主前第四世纪主前 OK 好，那当时就是一种享乐主义这样子，所以伊比鸠鲁派的一个享乐主义。那这是希腊世界很熟悉的话，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个话去回应他们，就是说对，你们在世界都听过这个，那你难道不知道不看重永生，那你就是只是在那里败坏你的灵性而已。因为你会因为身体败坏灵性，这个你就要从第七章开始读下来你就知道，你会因为身体你想吃这个，你想做这个，你想跟这个老婆离婚，你想跟那个女的结婚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你会败坏你的身体跟灵魂这样子。所以呢三十四节这里保罗最后就说，就是比较好的翻译就是醒醒吧，对不起，对，醒醒吧，不要再犯罪，不认识神，无知是整个贯穿哥林多教会，因为他觉得他们常用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想要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啊，这个有些部分可以以后再说。那所以我们在解经上可以看得到，就是刚刚那一段为代替死人去受洗，他的意思是尽管不正确，有人在乎复活道想要替死人去受洗，尽管要冒险去冒死，保罗在乎复活到愿意去为主去死。那他告诉你最终就是你不要轻易被世界的观念动摇。我们很容易你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经讲什么，然后就大家来讲一下，对 Line 啊 WeChat 然后大家传一传，对不对？那其实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他说要认识神，冒死传扬。我有位弟兄，这是最近发生的事，他才40岁出头，他单身未婚，John Hopkins 的硕士毕业，绝顶聪明优秀，他的工作可以做别人的3倍，他的服事可以超过所有人的分量。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孩子可以这样服事神，这样忠心，这样良善，这样摆上。他从他很小在教会，他就告诉其他在儿童团契啦青少年团契的每一个孩子，他说你不要不来团契哦，不来团契不会影响你的功课的，来团契很好的，不会影响功课，你一定不可以停止聚会。就个孩子他殷勤的传扬跟侍奉，但是就在不久前他得知自己得了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癌症，他的生命只有6个月，医生说做化疗就再多6个月，6个月不做化疗，12个月化疗。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选择，好，我那个主日他就自己录了一个录影带，然后就播给全教会听，他就这样讲，非常温和非常冷静，他就开始诉说。那他就请大家，他说我不想接受治疗，因为除了神迹我不可能得医治，请你们不用来探望我，请你不要打扰照顾我的人，我剩下的时间这6个月我要去看主所造的这个世界。然后他说的话里面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 他没有不平，没有愤恨，他非常平和。他说，我从来都认真服事，我诚实待人，我没有欺骗，我没有隐瞒。他说，我面对神的公义，我不害怕。你知道那天我眼泪掉下来，因为我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那个公义的冠冕，记得吗？为什么是公义的冠冕？保罗跟这位弟兄，他们面对已知的死亡跟未知的死亡，已知即将要死亡，保罗终要为主殉道，他们有一个同样的态度，就是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基督信仰里几十年，我不会去问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这么好的人怎么上帝可以这样对他。我觉得我很羡慕人家要去领公义的冠冕了，而且每一个比我早死的，他们在永生的里面都活得比我还要久。我呢，想起来就很惭愧，要认罪的还一大堆，对不对？我自己那天就问，我敢不敢站在所有人面前说，我不害怕神的公义？ Can I say that? 这是一个怎么样存着末世盼望复活的心智去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去面对死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希望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跟看重复活信仰者同行。我们在小组里面是我们难免会谈现在遇到的困难，孩子多讨厌，老公多讨厌，对不对？老婆多烦，对不对？ It's okay。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at the end 我们学诗人一样，我们最后的盼望是在天上。我常常说，那个以前的诗歌四节诗歌，那最后都是一定是什么？仰望天上，对不对？不要再唱那种永远都在今生今世的诗歌这样子。你要看天上。第二个，你可以不计代价，终身不悔去追求耶稣。你记不记得你们前两天看他带的是什么？荆棘冠冕，他用他的荆棘冠冕为你换来的存留的是公义的冠冕。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身体复活才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我们的身体复活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身体复活的福音是值得我们不计代价终身不悔去传扬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加巴天父，我们可以在你复活的日子思想你的复活大能。主，这不仅是你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日子。主，这是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在等候我们这衰残的肉体，哪怕今天在座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们都知道肉体是一天一天会毁坏的，会衰残的。主，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多么新鲜，多么美好。我们再一次说，主，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人在座没有一个落掉的，在线上的也一样，每一个没有一个落掉的，每一个都要跑到终点，都要得你公义的冠冕，都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活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无限想象，越来越奔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主，按着我们的恩赐服事，一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生的意义是活出荣耀的呼召，主，是向着那个标杆去直跑的。主，愿你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愿你使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不白占地图，愿你使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所传扬是全权的，是完整的福音，是期待每一个人都得着永生。为我们所有在座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家人祷告，还有不信主的，主，我们就祷告，我们迫切祷告，我们希望他们一起将来同在国度的乐园里面。主，愿你自己施恩怜悯，愿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